炸酱的一千种吃法。有一天，主播耗子给家里打电话，妈比，我下个月回家，我要带漂亮的女友一起回来，你要给我们做炸酱面吃啊。可是刚过一周，耗子的女友因为耗子只带她吃炸酱面而和她分手了，耗子只好孤零零的一个人回家，又不敢和马鼻说，碰巧路上遇到了同宿舍的小健健。小健健，去我家做客吧，马鼻做了好吃的炸酱面。好呀好呀，耗子和小健健刚一进门，耗子把鼻一个茶杯就扔了过来，滚，你个不孝的儿子。
嘿，姑娘，
人家有车，
人家有车，
人家有房，
人家有房，
人家有大批的存款如刀张。
嘿嘿嘿，
人家是花，
人家是花，
人家是公主，
人家是公主，
人家不能受委屈和你一起吃苦。
人家的父母，
公司的干部，
处长好。
人家的一句话是你几年的辛苦。
嗨，都是钱的事儿。
人家是什么？
人家是什么？
我又算什么？
你不算什么。
我只能坐在街边，沉默地妄想着。
人家和我不是一路人呀、啊。
谁呀、啊、谁呀、啊、
一个穷小子，
算了
牵绳的那个吗？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炸酱调频，我是主播健健。
你没有说大家好
啊。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龙少。
今天呢，除了我们三位，还有来了两位嘉宾。
得隆重介绍一下，
先介绍我们的之前来过的节目的文文同学。
哦，我是嘉宾是吗？ 啊大家好，我是小王。
啊，对，文文同学，然后隆重介绍一下，就是刚才大家在炸酱的一千种吃法当中听到的那个
特别好听的声音，
听完以后能让人酥了的感觉，我当时就不行了，就那个声音，是我们来自我们的梦妮，来梦妮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梦妮。
欢迎
、谢
谢。
太好听了，听完我就可以走了。
不要这样，要谦虚一点嘛。
别想
说完，我们这期的主题叫一个人也挺好。
呵呵呵
呵呵呵。对，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你看看日历，今天是8月2号，今天是七夕节。为此时此刻你为什么听节目呢？因为没有人跟你过七夕节。
太伤了。
总觉得像幸灾乐祸，你这样怎么结束单身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把这期节目放完以后，可能刚听到这句，你那个咱们那个 QQ 就开始有人退群了。
对，听完这句就关了，
观众都不愿听了。
对，那刚才水水问到了，那就借水水的问题，你为什么还是一个人？来，水水你先说吧。
啊，因为没找着合适的呀。
啊，行，梦妮呢？
因为我太优秀了。
说的漂亮。
在这个地方不错。
真是。
然后但是这个回答别人不能再使了。
下一个。
文文。
我就也是没合适的，真是没合适的。
龙上。
我是刚刚结束一段，然后还在那个缓冲期里。
不错啊。
见见你呢。
我不是一个人，难道还是条狗吗？
能是呀，是呀。
哎，其实我真觉得一个人挺快乐的。
对，也是。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点撒尿吃点撒尿。
全世界的电线杆都是我的。
对，一抬腿的事儿嘛。
那个，我觉得应该先说这事儿。就刚才我和文文都提到一个词儿，合适，怎么着就算合适，怎么着就算不合适啊？
对，这个刚才你们两个说一直没说找合适，那你们两个对于这个合适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对，我觉得应该你们两个先把这个合适定义一下。
我可以给你定义狗的定义，但是你们得给我定义合适的定义。
文文，你先说。
我觉着就是不合适，就是因为那个一个人时间长了之后吧，就你会发现，其实你不太需要有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一个人。
然后
觉得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儿。
对，然后就是，而且吧，就跟一个。一把钥匙上有那个齿儿似的，就是你自己的时间越长，你齿儿越多，然后你自己去干的事儿就越多。
是有那点意思，就不愿意救活了吗？
也不是，就是觉得你那个你自己感知认识的东西，你自己去体验的东西越多之后，你要是那齿儿就越多，然后就没有跟你
就要求会更高。
对，然后你那个跟你匹配的那锁就没有了
啊。
就这种感觉。
那水水呢？
我觉得是这样，我当初第一个想法没有合适，是我自己害怕在就是全方面的认识一个人了，我就觉得就那个适应的过程和了解的过程其实很漫长，然后也会很痛苦，就是不敢再开始这么一段了。然后后来觉得没有合适，也是觉得自己眼光高了，然后就是因为自己单身的时候会做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你遇到的人和你经过的事儿之后，你的眼界会开阔，所以可能周边的一些人就是不太入法眼了，所以才觉得没合适。
水
水，我觉得水水说这个。跟我有同感，
跟你妹没什么，水水是女神。
我是
要求高是很正常的。
对，
你
我也是没有被入法眼的。
就不嫌家贫吗？不有点不要挑太多。
但对，然后刚才水水说的这个，就是一个人随着自己的生活嘛，眼界变高了，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时候，那你
一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那天水说走，咱们去看电影吧，然后说招行半价买一赠一，对
对，那是一直的活动。
对，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这买一赠一，那我跟谁去看呢？还不如半价呢，直接。对，就是说
特别尴尬是吧？
对对，
但其实我们还有好闺蜜啊。
我也有。
你那
真的不是好基友。
是好闺蜜吗？
好 gay 你。
好 gay 你。
对，那咱们就说说一个人时候常做但是又有时候又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回去工体看球，然后特热那天，然后我就想买个冰淇淋，然后排队呢，前面有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那个因为冰淇淋知道麦当劳是第二个半价。对，然后对，然后对啊，就很尴尬。我要一买一个吧，我就买一个，我觉得自个儿亏
的
哈，又吃不了。对，然后后来那个我都已经排到了。那你说有什么办法？
你把这个买起来，明天吃啊。
我下回给你留着。对，然后排到的时候呢，那个后边那哥们就拍了拍我，然后我就特别惊奇的跟我说：“你要干嘛？”他说：“那个。”
他也一个人。
对，他说我看你一个人，反正你也没人买，要不咱俩凑一下吧。
他是想和你搭伙吗？
对啊，然后我心中一万个草泥马奔过，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我说后来欣然的接受了半价的这个条款。
那你应该跟他留个手机号或者微信号。
我有你。
不是，你下次再跟他拼半价去。
对，然后就除了刚才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一个人生活当中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或者什么的。
孟妮，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每天都宅，就是朋友圈特别小。
这也是一个原因。
可是吧，有的宅的人也能交到那个对象，因为他们玩陌陌。天天在家里摇啊。
我也摇过，但是没摇到合适的。
但是你不觉得就这东西它能排解寂寞但是非常不靠谱吗？找朋友的话
对，
尤其是找男女朋友。
我有一个哥们儿，就是他自己真的是就是在家搜陌陌，然后把方圆2公里的女孩全摇了一个遍，而且就是他可以给自己排期，你知道吗？比如说这星期一到星期五见哪5个女孩，然后再一个星期再见5个，筛，他没筛出来一个女姑娘。
挨个儿挑，
对，挨个儿挑。我觉得这人也挺神的，
这人也挺闲的。
他是不是他就喜欢加边儿呢？是吗？
这不近吗？好沟通感情吗？
兔子不害。
那小健你呢？你一个人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大家特别开心、
啊。我觉得我一个人是非常开心啊，就是我可以有各种自个儿的活动，完了我去哪儿都无拘无束的，然后。
放荡不羁爱自由，
酸溜溜啊！
没有没有，真的真的，
这群男生确实好帅，就是去哪儿不用报备，
对对，就非常自由，非常爽。
但是我感觉的小健的状态不是这样式的呀。
那你觉得呢？
就是谁能陪我看场电影啊？没人陪我去看。哎，谁跟我去趟那儿？哎，没人陪我去。然后什么的，就感觉就我特别 enjoy 就是一个人看电影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种就是高智商电影。
就是那一大排都是你的，旁边没人。
不是，是因为我特别讨厌在我看电影的时候，别人在我耳边碎碎念。就他会让我特别跳戏，就我那正专注在那个剧情上面呢，然后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所以我其实挺享受这个过程的。当然两个人看电影有两个人的好处，但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有一次我自己在那个电影院里，然后那天是一个工作日，没什么人，自己去看了一个早场电影，那个电影的名字叫那个失恋33天，然后我在那个电影院里是一个人，然后结果我就哭得泣不成声。
但是你一个人就可以想怎么哭怎么
哭，对，想
怎么笑就
怎么笑，对，而且没有陌生人也没有熟人，所以你当时那个状态下你是特别入戏的，但其实就真的还挺好哭的。
好哭好哭。
嗯，
对，那个其实一个人看电影总体来讲我们家还挺欢乐的，是吧？
是这样的，
是吧？是吧？最起码自由便宜，
对，便宜，
主要是便宜。
还有一点就是你不用去照顾你同伴的观影习惯，
方便。
对，
对，
有人可能喜欢看悬疑，有人看大场面，有人爱看言情。
那天我看一段子嘛，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到电影门口，说咱今儿看，那个男朋友说咱今儿看个电影吧，然后那个女生说好啊好啊，男生说那你想看什么呀？他说你定。他说那男生说那咱看变形金刚4吧，那女生说那你觉得小时代怎么样，然后那男生说说小时代可能不太好，然后那男生说咱还是看变形金刚4吧，后来那姑娘说那行，那就咱们买小时代吧。
不是说那个在看小时代的时候遇人熟人就像嫖娼被抓一样的感觉。
哎，其实你昨天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后会无期》，
还没呢，
想看呢。
对，就是《后会无期》。
我觉得咱聊完可以组团去看了。
可以，
特别想看。
对，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技术帖啊，怎么买到单号票？
我
跟你说，
是吧？
我跟你说，
是吧？
这个是我专业的，因为我之前做那项目叫电影票，然后电影
就先买两张退一张。
不，电影院特别鸡贼。电影院鸡贼在什么地方呢？他不允许你购票以后留一个单独的座位。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一排剩3个座位了，然后你边上3个座位，你比如说你跟另外一看买2个剩1个单独的，你是买不了的。
那怎么办？
是在线选座是选不了的。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利用这个规则，假如说我们想要我们单身中间空一个把情侣都干掉的话，因为在那个在线选座有一个功能叫锁座功能，就是你比如说你想选第一个 A 第一号座。一号座锁完以后你不要支付，15分钟之内它是锁定的。然后此时此刻你把2号座买了，把2号座选定完了，支付成功，然后15分钟以后1号座就自动释放了，其实1号座铁定就没有人买了。就是这种方法你可以把电影院全毁了。
但你也花不少钱啊。
对，就组织一群单身的朋友们干一件事吗？
也是确实。
咱们可以试试。
这是个大事。Just to meet you in the morning light I could leave and write another song But can't help falling out of love tonight
说呢，还有其实还有一个情景啊，就是一个人去出去玩，一个人旅行、
哎、
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是真的一直有过，你有没有一个人出去玩？
我特别想，就在我还不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一个人去旅行，对。
那当你真正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也试图去一个人旅行，
后来遇到了我，
没有一个人跟着
我。
我
们打算去度蜜月，
对，我们打算去度蜜月。然后我们在那边联系好了一个拍婚纱的朋友，然后可以帮我们当地陪。
又聊歪了。我觉得就是你不管是不是一个人去旅行啊，就是你跟朋友去旅行，跟爱人去旅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我是上，反正那前些日子去的厦门，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四点多起来，我去看日出。对对对对，但是天还黑着呢嘛，看日出，哎呦，然后当时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美景的时候，那个海浪啊，那个感受的时候，你特别想有一人跟你分享。这时候你会觉得你心里特空，找不到那个人。即使你有一个朋友闺蜜在你身边，但是跟你爱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
确实就是遇到一种美景，或者是说特别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在身边确实也不错。不过有个好办法，就是你发一朋友圈，大家就全知道了。
我刚才也想说这个一个人逛超市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两个人一块逛超市。
不对，我觉得
居家的感觉，一块做顿饭，这才是最最幸福。
没有这经历，
我觉得是
两个人没感受过。
我觉得是两个人一起逛宜家。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一起逛过宜家。
但是这个特别能考验两个人的在一起的默契程度。
那么多人
不是两个人逛宜家，是两个人一起逛家具和你看到那个房间的布置，那个感觉是我觉得是远超于逛超市和一起做饭，
对，不一样的。
因为就是你选择就是那个就是非高峰时段嘛，
对，
你就去
找个周一请个假，
找个周一。
但是其实逛宜家是一个风险特别高的事儿，因为它考验两个人的审美一样不一样，还有这个决策，还有是
默契程度，
对，默契，还有就是你金钱的这个能力。
那这样不就挺好的吗？检验他到底能不能成为你另一半。
对，是检验的方法。
但我觉得哪怕是不买东西，光是逛
就很逛就很幸福。
对，
逛着逛着也许就完蛋了。
掰了，
掰
了
是吧。
万一那对方说买上下铺吧，你怎么办？
没上下铺赢了，
直接因为逛宜家而分手。
刚才说到这个双人床的事，双人床和上下铺的事，就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是
双人
床还是睡一个单人床。
我是自己睡一个大床，因为我睡觉
随便滚是吗？
对，我是比较霸道的那种睡觉的方式，基本一大床还不够我霸式呢。
是吗？
嗯，
你呢？其实也，
然后呢？不是，
我喜欢睡大床跟喜欢睡小床不太一样。
但我即使睡大床，我也会就是找一个固定的边儿，或找一个固定的区域，然后把自己放在里面。
旁边放一只大熊是吗？
不对，我会抱着一个毛绒玩具。
我跟我一样，我也这样。
就是
我
不是抱毛绒玩具，就是骑被子，反正什么东西都得抱怀里，那
样才有安全感是吧？
对，
我在宿舍还骑过龙哥。
你这太重口味了，
这个就不要在节目里说了吧。
睡着了吗？
反正挺热的。对，刚才你说的这个日期啊，我想起来，11月11号，
啊，
美其名曰是
光棍节。
不，他们其实说11月11号就是不太像光棍节，就因为两个十一都是一对儿啊。他们说1月11号才是，或者11月1号才是光棍节的，总有
一号，
对，总有一个单分的。
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在唯一一个我们可以过的节日。你说你们每年有情人节，有七夕，有白色情人节的，没两个过，对吧？
每个月都有一个节日，
对
对，
每个月
每一个月的14号。
你们多烦，我们一年就一个，你还跟我抢东西。
不对，我觉得情侣是可以把每一天都过成情人节的，
对，
这你不能，就是他们找个由头，他们不对，这个
是
他
们，对，是他们，要花钱借钱，花钱借钱。
就 就是情侣是可以就是找个由头就要出来逛一逛的，但单身的人好像更习惯于自己窝家，但也有一部分人就是越是这种情侣档的期间就是越出去大家一起狂欢，就是单身的人有这种吗？
不是，还有就是那种就是他本身自己是单身，但是一到这种节日不管是光棍节还是七夕，可能会有人招呼一堆朋友一起去玩，他就爱凑这份子。因为大家应该在网上看过一个组图，就是那个就是所有人都在拥抱接吻什么的，总有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那个组图应该是国外拍的一个组图。
还有照相的呢，
比如说有人发多大呀？
不是不是，你要
说照相之前的耗子。
对，你要说照相我就想起之前的耗子了。嗯，
来给大家讲讲。
当时是这样，当时四爷跟狐狸两个人呢是要要
在所有的大学门口
做，就是不要枉费青春，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儿。
对，然后要留下在每个大学门口接吻的照片。对，然后你就要细琢磨，就说谁照的，就是我们当时的主播耗子，他就跟着这两个人满北京的转了。
那个龙少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有一天在地铁里照的照片了，就是那天是咱们一众人去看那个国安比赛嘛。然后呢，然后大家就是散场了以后分别坐地铁，然后我就跟什么四爷狐狸、小肉骨、大成，然后静静和耗子，我们七个人一起去坐了地铁。
他们六个和你一个。
对，然后就发现，然后我就他们一对一对站在那儿可好了，而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那个画面有点不对，然后我就拍下来一张照片。然后
画面特别美吗？
对啊，然后拍下来了以后我就发到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感觉再也不能在一起玩耍了。然后第二天我再回看那个照片的时候，觉得他们一个个都特别有夫妻相，然后就更，然后龙少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更多余了？
所以说到这儿，咱是不是聊聊，就是你真的是想单身吗？
来，龙少你先说。
其实我觉得龙少吧，这个时间段对于自己，一个可能是没走出来，二是应该会在一个就是单身，我觉得像蜜月期，就这个期间你会觉得单身特别好，因为你的时间一下充裕了，你会发现我不会迁就另一个人，然后我会去做我想做的事儿，然后我自己可做的事儿又特别多，而且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所以我会更加定义这个期间叫一个单身蜜月期，就是你觉得自己特别好。
我跟我自己的蜜月期。
对，然后之后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就是你习以为常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当你发现身边的人都一对一对，或者是你自己真的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自己不开心或者很累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可能一个人也不是很好，我需要另外一个人。
看见没，沙场老将。
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一个空白期，而且在这个空白期里是你能想明白好多事儿，你能成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时间。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就男生和女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女生在这个期间应该是有一种被爱的期待吧。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男生啊，男生就刚才跟水水说的其实也比较相似，其实男生也希望一个就是我在分手以后让我自个儿变得更好，然后我做出一些成绩或者让我自个儿变得更优秀，然后找一个更好的人，会有一个这样的期待。
可我觉得你不如那会儿啊。
你说个是吗？然后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人状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我就往往说你觉得你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存在，一个人已经够了，我可以应付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就是无论是
不是啊，你刚分手的时候可不是、啊、可难受了。
是，我说我在说我就分手一段时间以后的状态嘛，就是你们度过的那个分手蜜月期以后，就会有一种就觉得我觉得我不需要有身边有什么，我身边那么多朋友，我想干嘛干嘛，然后也很开心，整天就是就之前包括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以前我带过一个实习生，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贾老师那个，
贾老师
呢？他说建哥那个，
别临时改口啊，
那个。他说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快乐吗？我说我非常快乐啊。他说你是不是你感觉你最近是不是跟很多人在一块玩？我说是啊。对啊，他说你跟一块玩是不是身边都是男人？我说是。他说那你跟男人在一块是不是非常快乐？我说是。说哦，那我就不问了，你自个儿走。 后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像是这么回事，就像我们开篇一千种吃法说的耗子那样，
对，
带回家一个男的。
那些炸酱面好吃吗？
还有呢，还有呢，
应该没吃着吧？
那天少点辣椒蒜。
梦妮呢？就是你会对自己一个人的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其实觉得一个人单身久了也是习惯了，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就是然后就女生嘛，就变成女汉子嘛。就是东西自己扛，然后票自己买，然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别人，就是金刚女汉子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啊，变成女汉子其实是被迫的，
被逼的，
对，雌雄同体。
就有的时候很奇怪，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就想，有的时候可能会想要两个人，但是你真正两个人的时候还是觉得一个人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有，会间接性的有，就两个人不开心的时候会这么想，还不如一个人呢。或者你会想的很多，就是你会考虑到另外一个人，但是当你精力真的有限的时候，你可能考虑不过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也挺好的，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对
对，那天有首歌嘛，叫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后来我就给他们接了一句，说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一定躲着你，因为你啊太烦了。
这就是对社会充满了深深的恶意。
没有没有，
你刚遇见人的时候肯定不会这么想。
嗯，对对对。
曾经有人问你，你是否感觉寂寞，有话在心里不肯说。你自己曾听过，爱情的烦恼太多，谁都没有把握。聪明如你，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
就是女生也好或者男生也好，你对另一半的期待是什么？就是你期待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先说吧。
我非常喜欢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已经设想好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了，就是我觉得起码是要靠谱吧，这个是必须的。然后
怎么着叫靠谱啊？
靠谱，就
是，靠谱是一个虚词儿啊。
就是首先你就是不能对我撒谎，然后你还要就是忠实于我，就不能骗我，然后
其实我觉得骗人这事儿，我想插一嘴，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骗，但你别让我知道，就你就做好
善意的谎言是吧？
不是，就是不管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就是你就是我允许你撒谎，但你别让我知道，你要让我知道了那就过不去，就是你要保持对我的忠诚，但是撒谎这件事儿你可以撒，但别让我知道。
就一旦被发现
就会很受伤。
那还是别撒谎，撒了知道就是死的。
反正就是如果你有能力把这个谎圆好那就 OK， 如果你圆不谎就还是要诚实一点。
你
说
我聪明。
蒙妮继续说。
对对对，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长相，其实我没什么要求。然后最主要就是第一，我刚才说的靠谱嘛，然后第二就是要稳重，因为我不喜欢太幼稚的男生，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不喜欢就是比我小的和比我小的男生。
所以你是大叔控吗？
也算吧，就是稳重的大叔。
然后呢？
然后再就是。就没有什么，就包容我吧。对，包容这个很重要。就是例如两个人吵架了，不可能说你不管我了，或者说
冷战。
对，我就害怕冷战。
对，
就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梦妮有什么星座啊？
你们猜。
猜。
其实我的星座和我个人非常不符合。但是我的那个，我觉得我像的那个星座又是你们厌恶的一个星座，
不会是
应该能猜出来
处女吗？
就是那是我像的那个星座，
这是多讨厌处女座！
别黑处女座，那是我像的那个星座。然后我是狮子座，
狮子座好呀，
我是狮子座倒数第二天，但是我性格中我觉得是有很多就是很像处女座。
你带着狮子座那种霸气，
是吗？
对，
有你有那个气场在。
行，那我就放心了。
对，其实真的有这点，我可以证明，我前女友是狮子座的。
你前女友是狮子座
的。然后
我挺喜欢狮子座的，火象星座。
那文文呢？你期待的那个人是什么样？
我期待就是，我希望那个人是一个小太阳，就是
我听着小太监了，我吓一跳。
你起开！
我 我
小太阳就是它能发光发热照耀我的生活，
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温暖，
对，就是它的温度会比我高，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小月亮似的女人嘛，就应该是做，
对，月亮是围着地球转，谁是地球啊，
别捣乱，就我想说什么来着，
小太阳随时鼓励你的那种，
对，
然后还有
就是说他的，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特别开心，我想跟他在一块儿有意思啊，高兴，主要是高兴，而且就算比如说交往一段时间，说以后在一起生活还是怎么样，你要是你必须要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跟他一块玩，这就觉得这特别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不玩的时候俩人在一块待着要舒服，有的聊，
有共同的话题，
对就行了。然后其实到现在这会儿对长相啊什么其他的也不太重要了，但如果长得好那就更好了，
属于加分项目是吧，
对。
谁呢，
我其实跟文文差不多，一是有的聊，二是能玩到一块去，三就是懂你的点，我觉得两个人就是点在一起，就是那个点能合到一块去特别重要，就是他能一下特别懂你，就哪怕你说的不是很明确，但他知道，我就觉得就挺好的了。而且就是真的不能说嘴，就你不能说我不想找什么样的，我一定不能，就是不，我不要找个胖子啊，我不要找个那个性格软弱的呀，我不要找一个什么，千万别说。
结果最后你都找的是那
种类型的，对，就会找到那样的类型。
王少，你想找一什么样的？
我我其实要求并不多，包括我第一次
女活着，
对，然后在
不女的无所谓，活
着
就行。
我都找你了，可能是我在找第一个的时候，那个大概我们相处了5年半的时间，然后我那会儿可能是认为该找一个了才找一个，但是确实两个人还是挺合适的，所以才会一直走过这么长的时间。但可能到最后以后真的觉得说不合适可能就是那种特别宽泛的理由，真的是可能迁就到一定程度不想再迁就了，就是这样。然后我如果再找的话，可能我更希望找一个对自己要求多的人，就是当一个人对自己有要求以后，他才能让别人更爱他。很多人就是对别人要求你要更爱我，你要更爱我，但是你对自己都没有要求，我凭什么更爱你？
那你应该找个处女座。
不一定只有
事儿多了。
算了吧，别再黑处女了。
我觉得龙少这点说的挺对的，就是你对自己有要求，然后如果你在乎对方的话，你会不断完善自己，然后互相也会多包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愿意为对方改变，或者也不能说是改变吧，因为改变这事儿可能暂时你不可能一辈子，但是就是两个人愿意在一起磨合，我觉得磨合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情况。
对，当时我曾经劝过一个哥们儿，当时也是调侃他嘛，就这样，他是那个他的那个现在已经是叫做老婆了，然后也是当时跟我们一个单位的，然后比他大了4岁，他是个男孩，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一个女孩，他那女孩特别好，就是他虽然比他大，但是他就是包含了就是跟我们同龄还有他应该有的年龄的这种成熟度，跟那种叫做疯，我可以叫做疯，就是说他可以跟你这个年龄人玩到一块去，但是他又能以他现在这个年龄给你特别中肯的意见，我觉得他确实捞着一个好老婆，但是他可能那个老婆嘛，女人嘛，就是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管男人。有一次我出去跟他去买个水，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了6块钱，他跟我说我请你喝水，我说哥真没有再多，我想喝个脉动的嘛。我说咱俩如果有一个人想喝脉动，另一个人就只能喝矿泉水。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单位几个人就经常喜欢聚会，有一个小团体，但是他的老婆就喜欢跟着他。但我觉得这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毕竟两个人结婚以后自己生活，然后那个我们出去聚会一下回来11-12点钟，你想给人一个人扔在家，然后人家吃饭你也不管，跟着就跟着吧。但是我们经常会拿这个事儿来调侃的，然后呢他其实也知道，然后他就说没办法没办法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一段话，但是 我可能带着一些的开玩笑，就把这事儿夸了，也带着一些确实我觉得他需要做的事儿，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各自迁就，而是各自改变。
嗯，
只有各自变成了最好的自己跟最适合另一半的自己，
嗯，
这才是一个好的婚姻，并不是爱情。
嗯，
但可能到这个程度以后就不是爱情了，就是婚姻，像亲情一样，两个人在一起，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需要什么你要给我什么，就是。
嗯，其实我觉得龙少说完了，我会觉得就是单身的人会有一个矛盾的状态，一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另就是你想找的那个就是你身边的人
还
不够好，对，你觉得好的那个人还没出现，所以你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循环，就是当你把自己越变越好的时候，你眼光会高，你希望找到一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对，但是把自己变好这事儿本身是好的。嗯，小健你还没说呢，刚才咱们说什么话题来着，
期待了另一半。
哦，对，期待另一半。
其实我觉得嗯，我现在就之前也在设想过很多很多种，就我要找一个个高的漂亮的，然后怎么
请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
对，有钱的什么，然后就什么都有的那种。后来其实就现在看来那些都不重要。
那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我是觉得现在性格最重要，就是我希望跟我找一个性格上跟我很搭的一个人。
可是
什么性格跟你搭？
就是我想找一个
渐渐
对就俩人互相能，我现在希望找一个就是找一逗逼，俩人互相能查，
哦，
就是让生活变得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
这不会查有劲吗？
对，刚才你其实一直在黑处女座。有一就那天我看到一个问题，说你那问题是你为至今为什么叫单身？
嗯，
其中一个回答是：难道你是处女座吗？对，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处女座对人很挑嘛。实际上，我觉得像就是在座的这几个人，
没有一个是
处
女座啊，
因为处女座。但是实际上大家自己心里刚才也都聊了嘛，也都对另一半有所期待。实际上自个儿也是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在里边，并不是说我会有多挑，只是我觉得还没有大家还没有遇到，真正能够打动你心，就是让你称心如意的那个人。
对
对，确实是，就是时间和缘分特别重要，就是你真的不要着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而且一定要表现出最真实的你，因为就是你在表现出最真实的你的时候，你的气场会吸引到最适合你的那个人。如果你就是把自己伪装起来，或者是其实你可能不是最真实的你的话，你可能吸引到的就是不对的人。那当你们在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发现他是不对的人之后，其实是挺消耗自己的一件事，
很累。
对，是很累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单身的人应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就是真的是要就是变成最真实的你。那时候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可能就是电光火石一瞬间，
就擦出火花来了。
对，就是看对眼，就是看对眼了，
就是他了。
嗯，
对，刚才你说看对眼，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在看上你的同时，也需要你有一个回应，是两个人互相有回应，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假如说我光我看上
你，其实我觉得挺难的吧。
对，
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你说那个就是单身时间长了，就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多，会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你找对象的时候，你对他的要求也会特别多，所以经常会遇到说，我看这人，然后我觉得，哎呦，他这儿不行；看那个人，我觉得他那儿不行，就总是有一些缺点是不能接受的。就是我原来是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其实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然后就只要他身上有一个发光点，我觉得我非常认可，我非常喜欢，那就可以了。而且我是喜欢那种崇拜感
啊，我也是。
就找一个姚明那么高的，然后整天仰着有崇拜。
不是，是他就在某。
你不要把你期望的那种东西放到别人，比如别人可能不期待什么。
就我要期待姚明那样，我找你干嘛？
就每个人的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有可能就是说这男的没准儿他就是唱歌唱得好，我就喜欢这个。比如说就喜欢那个逗逼的。
有没有喜欢贱的呀？
对，我觉得只要有一个点，他身上就是有一个点吸引住了，就
一个闪光点吸引你了
就
好。
叫做爱不是追，是吸引，这个特别对。
嗯、对，
爱是追不来的，是靠你自己去吸引。为什么会有蝴蝶？为什么会有孔雀？都是这样。
嗯，
对，就包括刚才董事长说的，就是我总觉得，如果你一份感情是特别特别辛苦追来的，
嗯，
也不会很长久。
对，而且
包括其实。你真的走到一块儿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对，就是而且像这样的爱情就容易就是入不敷出。
嗯，
对
对对，而且你会很累。
对，你会一直在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付出这么多，而得到回报就这么点儿？其实在爱情这种东西，付出跟回报不会成正比的。
对吧？
会要求爱情的就是付出跟回报成正比，那基本不可能。
嗯，
而且还有就是这样的爱情，如果走的。越远可能对两个人可能对更爱付出的人伤害越大。
对，
嗯，因为他付出的越来越多，而且他的回报越来越少。
嗯，
嗯，而且这样的话他是一个特别不对等的关系。
嗯，
嗯，
包括其实刚才说的这个，那咱们就是那天我在听房东大爷他聊了一个话题，就说作为一个单身的人，你们究竟能不能接受现在有一种快餐爱情这种文化，就能不能接受快餐爱情这种文化。所谓快餐爱情，简单的理解就可能就是，我可能到了快要结婚的年龄了，然后你可能也到了快结婚的年龄了，咱们两个条件上还 OK， 然后也算门当户对，但实际上两个人并没有彼此那么亲近，但是觉得两个人比较合适，就是你能不能接受这种爱情观？
嗯，我自己不能接受，但我并不讨厌。因为那个到最后以后，爱情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真正走到婚姻以后，其实没有爱情也可以把婚姻走完，就是搭帮过日子。我听很多结过婚的同事跟我说比如说有人可能他们恋爱六七年，然后呢现在也结婚了很多年了，然后呢就跟他们聊说，他们会说真正到后来你会感觉爱情是什么，没有了，婚姻就是像亲情一样，那是家人。
嗯，
然后呢两个人就是搭帮过日子，嗯，就是这样的感觉。
可我每次听到这样的结论都觉得特别
心酸，
不是心酸，受挫。就是为什么就没有爱情就要进入一段婚姻？
我一开始特别不同意这个想法，
嗯，
我觉得爱情就是爱情，最后走到最后就是婚姻。
嗯，
但是我问过很多很多结过婚的朋友，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嗯，
最后就是过日子了。
对，
那个文文跟蒙迪，你们俩能接受这种快餐式爱情？
我觉得快餐爱情它现在既然出现了，现在社会上这种现象也非常多，那就它肯定有它出现的一个原因，就包括比如说咱们上班的这种忙碌的程度，然后或者说交友圈越来越窄的这种情况出现，可能就会有快餐爱情，说我认识一个人瞬间就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是它有一个它的原因。但是我是觉得尤其是女孩千万别凑合，千万别将就，一定还是要找到心里对的那个人。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爸爸妈妈的状态，就是他们俩现在就是五十多岁，天天的还就是昵称相称啊，什么臭老婆啊之类的。然后我爸也会做小惊喜给我妈妈，就是他们俩的状态反而让我特别期待，就是真的是找对人以后，你希望是自己也能成为爸爸妈妈那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为别人而活的这种状态是我不想要的。
那刚才其实咱们说这么多啊，总结来讲，就是单身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你对于另一半有期待，
嗯，
现实并没有找到适合你的，
嗯。
第二个呢，可以总结为，你作为自个儿一个单身的状态，你觉得还 OK， 我没有必要去找另外一个人，
没有必要委曲求全。
对对对对对，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状态，还有一个，
嗯，
咱们一直没说，单身还有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丑，
主要是这原因。
主要是因为丑，
主要的原因，对。
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穷，
丑加穷，
对对对，
矮穷矬嘛，不就是？
对
对，人说能找着几个人嘛？那个高帅富能找着，嗯，高帅丑能找着，
嗯
嗯，那个矮富丑能，矮富丑能找着，
就总得有个富是吧？
对对对，总有个富。
嗯，
然后好看的才叫单身，丑只能叫光棍儿。行吧，
那所以我们这儿有那个四个单身一个光棍是吧？
哎，龙哥你真可怜。
说你呢，
怎么就扯着我们。
我要去 偶遇花姑娘了。
我还以为你要去韩国整容了呢。
我跟龙哥去那个，我跟龙少去台湾有一个重大的
蜜月。
对对，就是我们要去那边去。
主要游玩两个地方，一叫西门町，一叫垦丁，主要是这两个地方。
对对，这。具体这两个地方干什么？你们去有一首歌叫《西门町老人》，你们可以听听。
可丁都是单班的意思。
对对对，然后
故
此丁非彼丁。
对，你们可以去看看，嗯，认识一下新鲜的台妹妹们。
对，然后还有一首歌叫《我爱台妹》，然后我们打算唱着这首歌从桃园机场一直走到西门町。
对，那好吧，那咱们就听着这首歌结束吧。然后呢？其实这期聊的也不少了，然后总结来说，我们其实作为一个人的状态，我们很享受现在单身的时间，但是我们同时又期待一份美好的爱情的出现。
嗯，
我们不排斥有喜欢我们的小姑娘小伙子来向我们表达爱意，我们也，
你这是给自己征婚呢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替你们说，你姑娘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吗？对，然后就是当爱情降临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更加甜蜜，但是当爱情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不愿委曲求全，
我们会过得更加精彩。
对对
对
对，
对，生活里还有好多特别幸福的事儿，不光爱情这一件。
对
对
对，好多漂亮的小姑娘可以等着你去勾搭嘛，这一个人的时候
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
还可以用陌陌呢。
对对对对，摇一摇，摇起来。那行吧，好了，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现在呢，你可以在啪啪、喜马拉雅、网易音乐、荔枝 FM、新浪微博音乐人、凤凰 FM 和 Lofter 还有 Podcast 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也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微信和微博公众平台，搜索炸酱调频，你想要什么样的姑娘小伙来跟我们说，我们择优给你发过去。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 QQ 群啊，这 QQ 群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妹子和小伙子，一定要加进来，312-921-612，312-921-612。对，
没准在这个8月2号你就不再孤单了。
对对对对对，
两个人一起清洁。
对对，但是对两个人。对，我们这群里跟大家坦白讲，已经有领证结婚的了。
对
对对，所以说
在群里成的，
对对对，群里成的。对，你如果你
我还没加群呢，赶紧把我加进来。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群里找我来找我们那个女生啊。如果你听那个开头的炸酱一千种吃法被迷倒的话，一定要来找，对不对？
对，
名利非常抢手，我跟你说。
好，欢迎发微信给我。有点结巴。
对对对，快加群啊，加群有微信。好了，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跟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祝你过一个快乐的。一个人的七夕情人
节，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不管是莫泰如家、七天汉庭、速八假日、锦江之星、格林豪泰、橘子水晶，全都没床位。过你们的情人节吧，一枝红杏出墙来。过你们的情人节吧，意外怀孕怎么办？过你们的情人节吧，一枝红杏出墙来。过你们的情人节吧，意外怀孕怎么办？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爱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